我刚才读了以弗所书二章十四到十八节，我们在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可以看到神的恩典和神的大能要改变一个死在过犯罪中的人，使他有了生命，对上帝有了气息，对上帝有了心跳，对神有了回应。一到十节是讲到个人与神的和好，这不是自然性的，乃是上帝超自然的运行，让一个对上帝死的人，没有呼吸，没有心跳，没有意愿的人重新活了过来。那么二章的十一节到十八节，我们看到另一个视角，就是福音不单改变我们与神的关系，它也改变我们人与人的关系。所以福音要带来人与神的和好，它也带来人与人的和好。关于我们人与神和好的这种感受，这种经历，我想每个弟兄姐妹都可以深深的感受得到。但是当我们说到福音也改变人与人和好，我们很难感受得到。我们发现人与人和好是很艰难的，而且人际关系是最令人痛苦的事情，人与人和好最令人感到焦虑，感到绝望。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福音不单使人向神活过来，他也让两个罪人可以在基督里重新被新造，成为一个新的群体，这个群体被称之为教会。我们想要看到人与人和好的那一幕，必须在教会中。如果离开教会，我们无法去认识到什么叫和睦，什么叫合一，什么叫在基督里组成一个新的群体。许多人说我要看到和睦的景象，这个和睦的景象呢，它不一定在教会里面。我想这是完全的无知。保罗在第二章的时候，从十一节，他的视角将和好的这一幕完全放在教会论的里面，就是离开教会，人无法知道人是怎样和睦的，就是不在教会当中，他是不可能认识到和睦的意义。因为离开教会的和睦，他一定不在基督里，而在基督里的和睦就一定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要透过这段经文来看到神是如何使我们在教会中和睦的，而教会就彰显了那个和睦的意义和本质。不知道大家今天来了教会有没有新的感受，不知道有没有焕然一新的感觉。好像这一周跟上周没有多大变化，好像我们的衣服没有太多变化，我们的这个面貌也没有太多改善，因为一个礼拜的面容不会衰老太快哈。我是说上一周我们特别讲到教会是上帝大能大力运行的群体，教会群体每一次的聚集是我们要预尝天国将来各族各方各民聚集的一个将来的一个宴席的预尝，而教会的聚集也彰显了教会是一个彰显福音的群体，同时教会它也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爱这个教会。如果我们不太了解圣经对教会真理的陈述和教导，我们每一次到教会来都发现没有任何的变化，我们也感受不到教会是一间充满上帝荣美的地方。所以我就问大家说，当你这一周再来教会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教会真的很荣美，教会真的非常的美好。当你一起敬拜上帝赞美上帝的时候，想想你身边的人，想想你前后座位的人，若没有上帝的恩典，我们可能一生都不在一个城市里相遇，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在一个城市里面有一面之缘，都是有可能的。济南大约将近有700万到800万人口，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1000万哈，可能一生都不会见一面。可是我们在一起敬拜上帝的时候，这不是一个偶然，这是上帝超自然的一种作为，是上帝大能大力运行的结果。所以我们在这种场景当中要看到教会是柔美的，教会是一个超自然的群体， 教会是上帝一种新造的结果。可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来到教会，他无法从教会当中去查验到教会的荣美与教会的荣耀。有弟兄姐妹他来到教会，他看到教会在物质上的缺乏，装修的简陋，他又认为这个教会没有荣美。还有弟兄姐妹来到教会，他看一看，哎，这位姐妹穿的衣服是新款，那位弟兄穿的这个衣服也是新款，哇，这个人怎么衣服没有洗？他的眼目从来不会透过神的道去查验教会的美好，所以我们就不可能真正的去明白教会每一次的聚集就是神大能的运行。四福音当中那个瞎子被耶稣治好眼睛的时候，他的眼就开了，他就看见了树木，他就发现和以前卓然不同。所以如果我们的眼目不是透过上帝的道来看教会的话，我们永远不可能或者休想从教会当中看到教会的荣耀，看到教会的荣美。我们必须以神的道来查验教会整个群体的聚集。所以当教会聚集的时候，就是看到神使死人从罪里面活过来，又看到不同的性别、不同的皮肤或者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性别可以一同敬拜上帝，这是一件令人非常惊叹的事情。所以下一周我继续问大家，教会有没有变化？我们下一周还继续去讲十四节到十八节，教会值得我们一生细细的去查考。所以不明白教会的人，他总认为教会就是一个地方，是教会就是一群这个老少参差不齐，然后贫富差距很大，几乎都是落魄绝望那些无助人才来的地方，因为他的眼睛没有办法用神的道戴上这副眼镜来查看教会。所以教会它是上帝和睦的一个群体。我们为什么说教会是上帝和睦的这个彰显的一个群体呢？因为我们要了解是教会之外没有和睦，甚至说我们今天就没有和睦，人与人之间也没有真正的和好。换句话来说，我们对和睦对和好的认识往往都不太出自于圣经，我们用另一种的错误的观念来理解什么叫和睦。所以我们刚才提到说，要想认识真正的和睦的意义，我们必须到教会当中去查看。我们说教会的和睦可能不一定是唯一和睦的群体，但是保罗却偏偏告诉我们，教会才是整个宇宙甚至整个世界中最和睦的群体之一。而这个和睦和世界的和睦截然不同。你也可能认为说你的观点太过于偏激，你不认为说这个世界没有和睦，因为你看到非常多和睦的场景。你看了你的父母，他们一生从结婚到现在，结婚几十年，他们很和睦，他们非常和谐，他们彼此相爱，非常融美。你说我们家是有和睦的。你可能看到你的朋友，他们亲如手足啊，你感觉哎，他们之间是有和睦的。我们看到《三国演义》，这个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我们说那有真情感。世界是有和睦的呀，你立马会反对这种观点。可是我们没有回到圣经去看到真正和睦的意义，甚至有一些基督徒他的婚姻他的人际关系比基督徒更好，他们的关系真的亲如手足，他们的婚姻比基督徒更加超越。所以在这些诸多的现象里面，你就无法接受说这个世界没有和睦，你也不能接受说这个教会里面是和睦为的群体，你不能接受这个观点。我们不如说我们今天有太多相对的观念，太多相对的认识，而不是出自于圣经的。所以如果从现象来看的话，许多家庭中都是和睦的，许多朋友之间也是和睦的，许多婚姻之间也是非常和睦的。你在历史上有很多非常和睦的事件，他们真的是亲如手足，他们虽然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是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这些和睦的场景是有的，从现象如此，但是从本质来看 卓然不同。如果从本质来看的话，没有与神和好的人，他就不可能真正的与人和好。意思是说，一个人他若不认识神，他若不从罪里面活过来，对上帝有了心窍，他就不可能与另一个人产生真正的和睦和和好。没有神的和睦是存在的，但这种和睦是一种浮浅的，是一种肉体的，是一种有目的的，是一种 有一定的计划的。而这种和睦是肤浅的一种，不是不存在，它是一种肤浅的。而在这种肤浅的和睦里面，夫妻之间甚至朋友之间也能够迁就，也能够包容，但是他们唯一的不同点是他们没有上帝，他们没有神，他们从来不敬畏上帝。而基督徒的不同在哪里？基督徒的人际关系，他明白他需要神，他需要悔改，他需要认罪，他需要基督。而非基督徒呢，他们的和睦当中从来不转向神，从来不认为自己有罪，也不认为自己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而两种和睦经常被基督徒所混淆，而这种混淆的结果就导致说，教会的合一不是绝对的观念，教会之外的合一有可能是绝对的。但是如果你读过《天路历程》，就是约翰·半扬写的《天路历程》第一章，你就会明白了什么叫真和睦，什么叫假的和睦，什么叫浮浅的和睦，什么叫在神里面的和睦。约翰·半扬在第一章里面就描述到基督徒他看到自己背负的重担，但是罪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后来他觉悟，他需要脱去这个重担，逃离这个灭亡城，他要走向天国。所以那个时间他要寻求福音，他要被救赎。但他明白了自己的绝望，明白了自己被救赎之后，他就把这个思想告诉给他的妻子和儿女。因为这个罪的重担压得他不能逃脱，他要在这个灭亡城里面要结束生命，他不甘愿，他要得到救赎，成为上帝的百姓，来奔往那个不朽的天国。这种痛苦使他绝望，这种痛苦使他焦虑，他就愿意把这种的焦虑告诉给他妻子和儿女。天路历程这样写的，他说，哦，我亲爱的妻子，你们，我亲生的女儿，我是你们亲爱的伙伴，我可要被压在我身上的重负毁了，并且确实我知道我们这个城市将要被天火毁灭。在那可怕的灾难中，我自己、你、我的妻子和你们，我们可爱的儿女都将同归于尽。他把他们的处境、把他们的罪、把他们的结局告诉给他们，还跟他们说，我们要找一条出路，我们要逃离这个将要被毁灭的城。当他的儿女、他的妻子听到之后，就感到非常诧异，感到非常惊讶，认为他神经不正常了，就跟他说，你好好的休息吧，当你睡醒一觉之后你就正常了，你睡醒之后你就忘记你所讲的话。可是当他睡了之后，第二天醒来，白天和晚上仍然有同样的烦恼。当他对着妻子儿女再次提起说，我们是有重担的，我们是有罪的，我们要逃离这个毁灭的城，要奔向那个不朽的天国，他的妻子和儿女不单单将他视为一个精神病者，而且用冷漠对他，责骂他，攻击他，甚至根本不理他。因为原来一个和睦的家，因着这个蒙恩，这个基督徒他明白了福音之后，这个家就不再和睦。没有福音进入的时候，这个家是有和睦的，这个家是正常的。当这个家再一次有福音临到一个人或者临到某一个人的时候，原来的和睦就不存在了。因为原来那个和睦是一个虚假的、肉体的、浮浅的、没有上帝的和睦。而这种假的和睦让很多的人沉浸在其中，认为没有上帝依然可以 活在一种和睦的生活当中。耶稣在马太福音也同样告诉我们说，我来不是让地上太平，我来是让地上动什么呢？动刀兵。我要把火扔在地上，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我们不要认为那些没有上帝的人他们很和睦，你羡慕的不得了。他们和我们唯一不同的是没有上帝。各位，我们也有单信的家庭，就是整个家只有你自己是基督徒的家庭，你发现你没有信主之前，你的父母跟你的关系好的不得了。当你信主之后，你的父母想尽一切的办法将你的信仰摧毁，你的父母想尽一切办法阻挡你来进教会。为什么？因为原来的和睦是一种浮浅的、虚假的，在一种魔鬼的欺骗之下的和睦。当福音进入之后，你家里的假的和睦就不存在了，这种张力、这种敌视、这种攻击就开始在这个家里面油然而生，挥之不去。所以我们说和睦，我们要回到圣经当中，没有上帝的和睦都是一种虚假的和睦。单信的人或者已经信主的人，你的父母反对你们信仰，你深深体会到了原来亲情血缘的和睦从血缘而讲是一种真的，是一种真实的，但是它又是一种浮浅的，因为它没有与上帝和好。当你信主之后，这种和睦是真的，而那一个虚假的和睦容不下你这种真的和睦，而这种张力就从此在这个家里面种下来了，有可能在地上，这你活在世上的一生里面都不可能品尝到那一种家人在真和睦里面的愉悦，也或许可以体验到这种和睦，或者家里面在某一个时刻当中全家归主，享受那种真的和睦。因为在你家里面什么都可以谈，什么都可以讲，就是不能够谈信仰。什么地方都可以去，什么地方都可以去游玩，但是唯独不能去教会里面。这种的张力就告诉我们说，假的和睦容不下真的和睦，假的那种和谐不能容许真的和谐进入这个家庭当中。所以和睦必须是有上帝的，没有上帝的和睦一切都是虚假的。还有人认为人与人的和睦与信仰没有关系，而这种观点在非基督徒的群体中是非常盛行的，特别盛行。而这种观点不单被非基督徒推崇，也被很多基督徒所推崇。我们在八九十年代有一首歌叫维维唱的《爱的奉献》，大家应该记得哈，后来被列为禁歌了。这个 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这首诗歌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变得和谐变得美好跟信仰没有关系，只要大家把你的爱拿出一点点来，这个世界将变得更美好。哇，这个实践很重要哈。经过几十年实践之后，发现人人不单没有拿出爱来哈，人人拿出都是刀子和炸弹。所以我们看到每一天都活在痛苦里面，活在惊慌里面。所以非基督徒认为说，人的和睦是需要透过一种媒介，这种媒介可能是良知，这种媒介可能是律法，这种媒介也可能是法律，这种媒介也可能是爱。你的这些媒介可以促成这个群体的合一，在这种媒介的促使之下，这个世界将变得非常的美好。人真的很无知，所以人最大的这个失败就是不接受历史的教训。马克思主义倡导说，我们将打造一个美版的共产主义的这个社会，但是马克思忽略一个问题，就是人有罪性，人有罪性，而罪性就让马克思主义在整个的欧洲以及我们今天生活的国家根本无立脚之地。因为罪性他所拿出来的是爱己而不是舍己，他拿出来是自爱而不是去爱别人。所以如果说 我们认为说和好，和好，把信仰踢出去，用人自己的媒介建立一个和睦和谐的家庭，建立一个和谐社会，根本是不存在的。历史是最好的说明，这个几乎不需要再去加以去论证它。但是这种观点也被一些基督徒所接受。我有一个好的朋友，当然他是基督徒了，而且夫妻二人都有足够的神学训练，就是说他们对教义的认知，他们对圣经知识的把握要超过非常多的基督徒。他有一次跟我倾诉他婚姻的苦恼，他说我们的婚姻问题在哪儿？我找到原因，他说我们的原因就是三观不合。这个什么叫三观不合呢？我听他去分解什么叫三观不合。他说三观就是我们理财的观念不太一样，我们这个购物的方式不太一样，我们的想法的观念不太一样，我们生活的方式也不太相同。我当时就笑了，我说这个不是不叫三观，虽然每一种生活方式背后都有一种世界观，但是这个不是三观。他说我们夫妻的不和是由这些想法所构成的，所以我们的婚姻就不能和睦，就很僵硬，就很痛苦，很绝望。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人与人之间最大的问题不是三观的问题，那所谓三观，而真正三观是讲什么呢？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合乎圣经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可是他认为说这些叫三观，这些不是三观。而十四节十八节告诉我们，人和人难以和睦的根源不是生活，不是想法，不是兴趣不同，而是罪的问题。罪不解决，人就没有和睦。罪里面只有爱自己，没有爱别人。罪里面只有让别人为自己舍己，没有为别人舍己的意愿。罪里面全都是自义和骄傲。所以在这个夫妻关系的人与人之间里面，如果不解决罪，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和睦。我们下一次就分解人与人之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骄傲、自义、控制别人、辖制别人、贬低别人。而这些的罪的侧面点不同，就导致人与人之间没有和睦，人与人之间没有真正的和谐。所以在创世纪第三章，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和人之间的不和睦不是单纯的不和睦，而是因为人与神的关系破坏了，接着人与人之间也就没有了和睦。当耶和华就呼唤那人的时候说，你在哪里？他听到这个声音就害怕藏了起来，因为他自己赤身露体，他是先与神的关系破裂了，他不敢面对上帝。当上帝责问他的时候，他就说是你造那个女人让我吃的。人和人的关系就此破裂了。所以如果你认为说我们的关系没有和谐，就是因为生活的兴趣爱好不同，我想不尽所然，这些是不对的，而是因为人与上帝的关系如何，人与人的关系就如何。人与上帝和好，人与人的关系也和好，人与上帝的关系是破裂的，人和人的关系也是破裂的。到启示录你可以看到，人与人真正的和好，各国各族各民一同聚在宝座的下面敬拜上帝，因为罪被解除，人完全得以圣洁，得以和好。所以我们今天看待人际关系的和睦，不是靠一种手段，而是与上帝关系的复合。因为不在神面前悔改的人，他就是一个自义的，他是一个骄傲的，他总想管控别人，制服别人，他怎么可能有真正的美好的人际关系呢？如果他与上帝和好了，他敢看到自己的罪，在神面前自卑，他在神面前谦卑，他没有骄傲，他不是制服别人，他是为了服侍别人，而这个人际关系得以复合，重新建立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所以说如果你认为人际关系与信仰没有关系的话， 我想你绝对的错了。人对上帝如何，对人也如何，对人的态度就显明出一个人对上帝的态度。还有一些基督徒，他相信福音，他相信福音的能力拯救他，赦免他的罪，他也相信福音的能力要拯救他将来要进入永恒的天国，给他那荣耀的身体，不朽的身体，这一切都相信。圣经的每一个教义他没有拒绝的，他都接受，他也相信。但是他相信福音过去的能力，也相信福音将来的能力，但他不相信福音现在此时此刻的能力在改变他的生活，来改变他的关系，改变他人与人的关系。意思就是说，你相信的过去是对的，相信将来也是对的，但是你根本不相信福音在此时此刻中要改变你人与人的关系。而此时此刻福音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家庭你人际关系里面大大折扣了，就是没有改变你的任何现状，你只相信福音改变过去和将来，而不相信福音改变现在。若是说你没有福音的生命，你相信圣经每一个教义，你也诚然在神面前悔改。若说你有福音的生命，但是你的生活跟福音没有任何的关系，更简单来讲，就是福音没有帮助你成为敬虔的丈夫、贤德的妻子、称职的员工、顺服的孩子，而你的生活的目标、生活的方式、生活的表达的每一个意愿跟福音毫无关系。我们对福音的认识就是一个盲目的、粗概的，认为福音就是在教会的宣讲的时候，福音宣讲完跟我的生活彻底没有关联。而这样的一个基督徒，他不是没有读经，不是没有祷告，也不是没有礼拜，他可能在教会里面有非常敬虔的生活，但是福音跟他的生活丝毫没有任何的关系。他还是那一个弟兄，他还是那一个丈夫，他还是那一个妻子，还是那个孩子，还是那个像世人一样工作的员工，在他生命当中与福音丝毫没有关联。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首先，这样的一种现象不是说你没有生命，也可能你在基督里面，但是福音根本没有改变你的生活的细节，福音没有改变你的动机、思想、行为，没有改变你任何的一个欲望。这个是我们今天令人费解的地方。我认识一个家庭，他们夫妻俩教会服侍很多年，他们在教会的服侍是非常令人羡慕的，也得到很多人的好评。他们没有外在道德的罪恶，他们经常夸耀他们的生活是非常的幸福，他们是令人一种羡慕的一种状态。没有人说他们婚姻是不好的，因为他们没有淫乱，没有败坏，没有贪财，什么都没有，他们很敬虔，是教会非常好的榜样。可是他们家里面没有任何的福音，因为他的妻子每一次见到教会好的朋友都要委屈的流泪，而这种委屈的流泪在诉说她的丈夫没有用福音的方式对待过她。虽然是传道人，虽然是教会服侍的神的仆人，但是家中里面没有任何的福音。她的妻子活在那一种外在的荣耀，但是在她的家中没有丝毫的福音的流露。她的丈夫没有以主的怜悯饶恕的心来包容他的妻子，爱护他的妻子，所以他妻子每一次见到非常好的朋友忍受不住就哭一场，来诉说这也没有那也没有，活在那种痛苦的绝望的 有福音，却像一个没有福音的人一样绝望。所以没有福音的喜乐就在这个家庭当中上演。谁会想到一个宣讲福音在教会服侍的人里面，他们家里没有任何的福音。所以各位，在你的家里面，在你的生活工作岗位当中，你也可能和他一样，你没有任何福音渗入你的婚姻，渗入你妻子的角色，渗入你丈夫的角色，渗入你每个方面。你的生活还是那样的生活，只有教会来教会的时候你是一位基督徒，回到家里面你的生活与福音没有任何的关联。福音它应该充满我们的工作，充满我们的家庭，充满我们的夫妻关系，充满我们的亲子关系。如果你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感受你的心跳和脉搏的话，那么你也应该在任何地方可以感受到福音在你生命当中的跳动。任何一个人可以在你生命当中闻到或者嗅到福音的馨香之气。可是我们多少的家庭，多少弟兄姐妹，福音跟他的生活没有任何的关系。可是十四节和十八节告诉我们，福音使我们发生变化，不是指将来，而是指现在。福音现在就是人和睦，福音不仅改变我们的生命，它也改变我们的与人与人的交往，改变我们的动机，改变我们的目标，改变我们的思想，重新定义我们的身份。福音使我们造成一个新的人。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下一周会继续的去讲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将福音视为我们是外在的一个存在，而福音跟我们的内在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你相信福音过去赦免你的罪，拯救你脱离罪恶，你也相信神必保守你进入天国，但你未必看见福音的大能正在进行，正在显明，要改变我们的关系，改变我们与人的关系，改变我们的生活。可是我们今天福音跟我们一点点关联和没有，这种是非常令人感觉痛苦的事情。所以和睦它一定是有上帝的和睦，和睦一定和信仰有关系，和睦一定是现在的而不是将来的，和睦一定是马上发生的，不是在将来才发生的。我们如果想了解和睦，就必须去剖析十四节到十八节关于和睦的教导。保罗在十四和十八节，他告诉我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上帝的福音的大能拯救了犹太人，也拯救了外邦人，使他们和好。而这个和好的场景先是在教会中彰显。换句话来说，想要真正的认识什么叫和睦，什么叫和好，就必须要了解教会的本质和教会它存在的这个根源。保罗用了两个群体，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外邦人，这两个群体是彼此为仇的，他们之间在神的这个救赎历史划分里面是有区别的，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外邦人，但是他们之间的问题和仇恨不是上帝制造的，是他们之间彼此制造的。因为在救恩的历史当中，神先选择了犹太人，他们成为上帝的选民，而外邦人暂时成为被弃的一个群体。后来犹太人他们弃绝救恩，福音就临到了外邦人。在神的计划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先使犹太人归主，让外邦人被弃，后来外邦人信主，犹太人被弃。上帝这样智慧的设计是让两个群体都经历上帝的恩典，也都经历没有恩典被弃的状态，让我们双方可以懂得感恩。但是这两个群体他们在这个被弃和蒙恩的过程当中都有一个特点，就是骄傲。如果外邦人不骄傲的话， 保罗不需要在11节到13节重述外邦人悲惨的经历。外邦人之前是什么呢？没有律法，没有约，没有基督，没有神，没有盼望。因为外邦人看到犹太人被弃了，外邦人信主了，他们就高兴说，我们是何等人，蒙了上帝的恩典。外邦犹太人被丢弃了，他们幸灾乐祸。保罗说，你们不要骄傲，你们得救不是因为别的，你们得救是因为基督的血，是因为以神亲近了。那么犹太人他们也极为骄傲，因为犹太人他们有特权，他们的特权就是隔离、祝约、律法，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基督从他们的这个血统而出，犹太人就把这些当成一种特权，而不视为上帝的恩典。那保罗在最后的18节告诉你们说，无论是你们外邦人还是你们犹太人，你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是靠着自己进到上帝面前的，你们是借着基督被圣灵感动进到父的面前。你又看到在这一个的论证当中，无论是外邦人无论是犹太人，他们到神面前的终极原因就是基督的死，就是圣灵的重生，使他们可以进到父的面前来，这叫和好。那在这个群体的论述当中，保罗使用一些特别的词汇来表达那个和睦的本质。是什么原因让犹太人和外邦人和好呢？是什么原因让犹太人和外邦人不再有仇恨？是什么原因让两个群体的中间的墙被拆毁了？保罗在下面用了几个特别的观念。第一个观念，教会是新的创造。因为保罗在下面特别讲到说，造成一个新的人。论到创造，我们会想到创世纪，神起初使无变有，还有一首教会的这个诗歌特别写到说，教会独一的根基是主耶稣基督，他的主新的创作从水河道而出。意思是告诉我们，教会它不是一个自然的存在，它是一个超自然的存在。这种超自然的存在就好比神起初创造天地一样，从无中造出万有。教会的群体原来是不存在的，上帝用他的大能也是使无变有的能力在教会中彰显，让本来不是上帝百姓没有上帝百姓的地方有了上帝的儿女，有了上帝百姓的聚集。所以教会是他新造的一个群体，教会也不是一些兴趣相同的人，目标相同，彼此聚集，大家彼此安慰，都不是，错了。以弗所书2章10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这个造叫新的创造，叫二次的创造。第二次创造是用什么呢？用神的大能，用基督的生命，用基督的宝血来造成一个新的群体。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们和好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之间有一个隔断，这个隔断被称为墙。我们想到墙，一定会联想到在犹太人敬拜上帝的场所当中是有圣殿的，而这个圣殿它是有层层的划分，而这个划分最早分为四层。在第一层的院子里面被称为祭司的院子，叫圣所。这个圣所只有祭司这些服侍的人员才可以在这个院子里面，而进入那个至圣所的这个里面去，只有大祭司长一个人。在这个第一层的院子第二层外面被称为男人院，就只有犹太的男人才能进到这个院子里面敬拜上帝。那么在第二个院子的外围有一个女人院，就是女人不能进到男人院，女人要在女人院里面敬拜上帝。在女人院外面还有一个院子，是第四层院子，被称为外邦人的院子。外邦人不能越过女人院的墙进到其他任何院子里面。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考古发现在那个墙上写着一些字，就是彝族或者外邦人擅入者 死。外邦人没有资格进到殿中去敬拜上帝的，而这个墙就成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们世世代代的仇恨。而这个仇恨不是上帝设立的，是人的罪性产生了骄傲。后来有一个牧师，他特别讲，他到了这个以色列他们讲这个希伯来语的时候，前面有两个犹太人的这个女人，两个人就用希伯来语对话说，问候沙龙，就是平安的意思。他又听了他们对话说，我们小声一点，不要让后面那个人听到平安。然后他们认为后面这个牧师他不会讲希伯来语，这个牧师正好听到说沙龙，就意思说沙龙只属于我们犹太人，这个名这个平安不能给谁啊，不能给外邦人。所以这种歧视依然就在，谁知后面懂得这个希伯来语，现在他们就认为外邦人依然不配得到救恩。犹太人把隔离、把律法、把圣殿、把这些吃饭的条例呢，都当成一种什么呢？优越感。他们认为外邦人永远不配得到救恩。外邦人指谁？犹太人之外所有的群体都不配敬拜上帝。而这种仇恨世世代代到现在，犹太人依然认为弥赛亚只是他们的，外邦人不配拥有，现在还是这个样子。但是基督的死就废掉了律法上的规条，因为律法所有的指向是指向基督，而犹太人却把这些礼仪、吃喝、隔离、血统当成一种夸口，认为只有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可以进到上帝面前。那么基督是如何让他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呢？是基督赐给犹太人新的生命，也赐给外邦人新的生命。基督不是改变犹太人让他像外邦人，也不是改变外邦人有一点像犹太人，让他们彼此和睦，不是的。基督没有改变他们的三观，基督没有改变他们的样貌，没有改变他们的血统，是改变他们的生命。基督赐给他们新的生命，让他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以新的身份可以一同进到上帝的面前来。换句话来说，教会的群体以前是没有的，它是一个新造的，是一个新的身份。这个怎么去理解？我们看到一个中国人到美国可以拿到绿卡，他说我就是美国人，他除了绿卡这个身份改变之外，其他都没有改变，他仍然流了中国人的血，他流了中国人的性情、中国人的观念，他别的没有变化。但是我们与外犹太人和好，成为上帝的儿女，是一种身份本质的改变。我们不是进入教会受了洗成了会友就认为我是教会，这个是外面的 表象，真的本质是什么呢？我们有了上帝给了新的生命，这个生命不是我们自发得来的，是上帝给了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是上帝的儿女，我们进入教会中来。这个叫教会是一个新造的群体。很多基督徒认为我们性格一致、目的一致、有同样的需要，成为弟兄姐妹，这也是最肤浅的认识。教会的每一个上帝的儿女是上帝赋予他一种新的生命，他以新的身份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进入一个新造的群体当中。所以教会是什么呢？是上帝新造的一个群体。他和你从美中国移民到美国是不一样的，跟你从非洲移民到中国也是不一样的，那只不过是身份的改变，血统性情没有改变。而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新的群体，是被上帝赋予新的生命，有了一种新的改变。保罗说教会借着基督成为一个新人，保罗用新人这个词，这个教会不是他这里表达观点是一个整体，而不是一个个体。谈到新人会想到一个词叫旧人，旧人和新人在圣经里面保罗经常来描述什么呢？在基督里和在亚当里，在亚当里被称为旧人，在基督里被称为什么呢？新人。这个新旧不是衣服的问题，不是破旧的问题，是新的生命的问题。 在亚当里与神为敌，在基督里与神和好。在亚当里充满罪和敌意，在基督里与神和好，与人亲近。他的思想、情感、意志都转向神，他是一个新的。换句话来说，教会的每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新造的人，组成一个新的群体。既然是一个新的群体，新的群体，他就不是人手所造作的。我们也不能用旧的眼光来衡量教会的现状，来看待教会的本质。很多基督徒他已经成为新人，但他用旧的眼光来看教会的本质，来看旧的弟兄姐妹，用旧的眼光来看自己，这是极其不合理的事情。不但不合理，与你身份极为不相称。郑望田牧师他特别指出了有一点非常有趣，他说我们今天成为新造的人，必须忘掉一切，因为我们不在亚当里，我们在基督里。你要忘掉自己的一切，就是不要再从一个人身上用他的才干来判断他的出身和背景，也不要用这个人的学历，用他的富足来判断他是不是配成为上帝的百姓。因为如果有这样的眼光出现，这个人还没有忘记，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新人，他却用旧人的眼光来看待教会这个群体。所以当我们这些基督徒来到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是有新的生命，我们是一个新人，是在基督里的人，不应该用任何的条件来衡量弟兄姐妹。当你带着这种眼光来衡量教会弟兄姐妹的时候，教会就不再有和睦。你用富足的眼光来衡量教会的群体，你用贫穷的眼光来衡量教会的群体，你用才干来衡量教会的群体，你用相貌来衡量教会的群体，你就给教会带来不和睦，而这种不和睦成为分裂，成为敌意，成为让人与人之间产生一种隔阂。他既然是一个新造的人，他就应该用新的眼光，而这种现象在教会历史上比比皆是。我们看到得救的犹太人和得救的外邦人，他们在加拉太书保罗表述说，犹太的基督徒这个和外邦人吃饭的时候，基法也在那里。当犹太人再来的时候呢，基法就退去了，巴拿巴也怎么样呢，也假装和他一伙，假装就显明教会的人里面常常出现用身份来衡量身边的弟兄姐妹。而这种的旧的观念种下的不是合一，种下的是分裂，是导致教会里面产生一种隔阂，会导致别人认为说，我要成为教会的弟兄姐妹，必须达到那一个标准，我才可以进入这个群体。而这种旧的观念是非常可怕的。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节也说，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他们的寡妇。希伯来的犹太人歧视那些说希腊话的犹太人，给他们那些寡妇或者给那些妇女的饮食常常不够。为什么？他们歧视，他们用旧的眼光来衡量一个新的群体。雅各书也告诉我们说，贫富的这种歧视，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一个穷人穿着肮脏的衣服也进来，他们就看中那穿着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穷人说，你坐在那里，或说坐在我的脚下。这是偏待人，而这种偏待人是恶意判定人，旧的眼光就是如此。新的群体不再用血统，不再用种族，不再用贫富，不再用才干，而是来看他在基督里，他就是这个新人，他就在这个新的群体里面。 所以弟兄姐妹，当你用旧的眼光来衡量你身边弟兄姐妹的时候，你在犯罪，你犯罪的这个罪还不小，因为你在歧视别人，等于在分裂基督的身体，等于将这个人赶出教会之外，这样的罪是非常大的。另外 有一点，我也不要用从前的生活和行为来衡量身边弟兄姐妹，尤其是信仰生活比较敬虔的弟兄姐妹，常常看到身边的弟兄姐妹他过去生活的道德的涣散，看到过去道德的放纵，就说这个人怎么能和我配在教会中呢，而这样的思想就忘记了恩典，忘记了福音是让罪人和我们同在教会里面，无论他过去多么败坏多么不好，只要他相信福音在教会里面，他可以和你和我享受同样的上帝所给予的权柄和将来一的福气，都配得享受。在浪子的比喻可以看到这一点，当小儿子归回的时候，大儿子一脸不屑，而且冷漠无情，就认为这样放纵的小儿子怎么可以和我在一个家中享受这样的福气呢，所以他的里面没有任何的怜悯，没有任何的同情，因为他没有新的眼光来看待。所以在新的群体里面，我们不单是消极的来看待自己的问题，我们还要积极的来重新衡量自己的身份和生活。耶稣告诉我们说，在天国里谁伟大，耶稣说你们没有看清楚，在我的国里面和在世界的国度里面情形不一样，在世界的国度里面小的要服侍大的，而在我的国度里面大的要服侍小的。真正伟大的观念在圣经里面就是去服侍别人，而基督就做了真正的伟大的服侍观念，他是宇宙之间最大的，他是宇宙之间最有权柄的，可是他将自己的生命倾倒，他愿意将自己的生命完全舍掉来做什么，服侍罪人，为罪人舍己，他要做众人的仆人。我们今天很少用新的眼光来定位自己的身份，我们到教会里面是要做什么，如果你的学识最高，你的地位最高， 你比别人更加尊贵，你应该以新的眼光来看待自己，既然我有那么多的优越，那么多别人所没有的，我应该做最卑微的仆人去服侍别人，就是做众人的仆人，做仆人中的仆人，只要新的观念来看待新的群体。既然教会是新的人，你应该撇去旧的眼光去看别人，也应该撇去旧的眼光来看待自己，以新的样式来看待这个教会。第三个观念，教会借着基督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这个一体乃是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谈到身体，它是一种有机性的联络，彼此的连结是不可以分开的。教会它不是一群不相干的人，主日聚会主日散会然后就变得没有关联，不是的，教会它是一个身体，而每一个肢体就是教会构成身体的部分，而整个教会就被称为基督的身体。肢体和肢体之间它是一种连结性，而这种连结不是自然的，是神超自然的工作。意思是说，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它得荣，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快乐。而这种的快乐，这种受苦不是触景生情，我们有很多触景生情的场景，你看到电视剧看到采访你也会感动，你也会流泪，因为你有良知，因为你有同情心，那个叫触景生情，那个叫心生怜悯。可是在教会不是的，你当看到一个人基督徒受苦，看到一个基督徒失迷方向，你也深深感受到失迷的痛苦， 想尽一切努力来挽回他。所以看到一个基督徒的热心悔改归主，你心中生发喜乐。为什么？这个不叫触景生情，这个是我们同蒙了基督的救赎，成为了基督的身体，我们同有一位圣灵。跟着前书这样说，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为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我们成为这个教会的肢体，乃是因为基督的救赎和圣灵的重生，让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肢体的痛苦，如同我的痛苦；感受到一个肢体的喜乐，如同我的喜乐是一样的。我们今天缺乏这种的认识，缺乏这种的确据。如果当看到弟兄姐妹的迷失、痛苦、远离、犯罪，心中毫无怜悯的时候，你感觉他的痛苦和你没有关系，感觉他的绝望和你没有关联，不好意思，你可能不在这个身体里面。你见过哪一个脚被石头砸了，嘴还炫耀说砸得好，砸得好，好像没有一个口会这样去嘲笑的脚被砸了。当一个基督徒悔改归主，你感觉悔改归主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这个人从来没有真正的得救。如果他看到一个人归主了，他心中要明白，我从前和他一样，从黑暗走向光明，离弃罪恶，转向上帝，这种何等大的喜乐和上帝的恩宠。所以在教会的这个身体的观念里面，保罗也告诉我们说，肢体虽多，身体只有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当你嫌弃教会中任何一个弟兄姐妹的时候，就等于的分门别派。保罗说，总要肢体互相顾念。在有形可见的教会当中，你厌恶任何一个弟兄姐妹，就是不满足上帝在身体上的搭配。所以搭配一定是完美的，不完美的是我们，而不是上帝的搭配。当你厌弃教会的老人，厌弃教会的孩子，厌弃行为不如你的人的时候，你的罪是更大的，因为你在教会里面树立一个新的规则，人达不到你的规则，就不能同你在一个身体上，你的罪就是与上帝与基督为敌。第四个观念，教会的群体借着基督被一位圣灵所感，进到父面前。教会的和睦不是人做成的，教会的和睦，保罗用三一体神的观念来告诉我们，是三位一体的神让教会存在，让教会存有，让教会继续的运作，让教会成长。没有三位一体的神的工作，就没有教会的存在。所以保罗在十八节运用了三一神荣耀的观念，让我们看到神是何等的关注教会。每一个位格都参与教会的救赎，每一个位格都参与教会的敬拜。圣父他随己意定下救赎的计划，救赎计划的每一步、每一个设想，都是圣父随己意所计划的，出于父的旨意。而圣子就甘心乐意的来成就父的旨意，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农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圣灵做什么呢？圣灵在我们里面一个一个的成就救恩，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与圣父圣子是同权同荣的，但是圣灵就屈服在圣父和圣子之下，因为父和子差派圣灵来干什么？他要把救赎的果效一个一个的应用在罪人身上，一个个的感动我们相信福音，向上帝发出呼求来，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何等爱教会。圣父牺牲他的爱子，圣子牺牲他的生命，圣灵就受父和子的差遣来 使教会的每一个群体进每一个人进入教会当中，组成一个新的群体。而教会的每一次敬拜就是三一神的参与，圣父参与在其中，圣子也参与在里面，圣灵也参与到里面。三一神关注我们这些罪人，他爱我们这些罪人，他每一周都参与到教会的敬拜当中。所以当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到教会来的时候，敬拜上帝的时候，就是基督给我们开辟了又新又活的路，是圣灵感动我们相信悔改进到父的面前。所以教会的和睦不是人手所做的，而三位一体的神所做成的。所以在这些观念里面就明白了，和睦在教会中彰显，而教会里的和睦不是人所做成的，也不是人所促成的。有人说我们给教会带来合一吧，先要明白我们不能给教会带来合一，因为教会的聚集不是我们做成的，教会的聚集，教会的和睦是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没有人可以让教会合一，我们只是保守教会的合一，保守被救赎的群体每一天在基督里面承认自己是罪人，承认自己需要上帝的恩典，承认自己需要上帝的怜悯。很多人说我们要让教会变得更合一浓烈吧，不，教会本来就是合一的，只不过是人的罪骄傲自满贬低别人高举自己，让教会变得不合一。圣经是用保守，要保守这个教会的合一。所以当你我不再思想自己是罪人的时候，不再思想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夺取基督的宝座，我们就设立很多新的原则，让别的弟兄姐妹加入这个原则才能加入教会。可是圣经不是这样讲的，无论我们任何时候任何时间，都是借着基督靠着圣灵进到父的面前。我们的行为任何时候都不配来到上帝的面前，唯有基督的血使我们与神和好。所以教会和睦完全是出于福音，完全出于新的创造，完全出自于基督圣灵圣父的工作，除了这之外没有真的和睦。所以求主使我们知道，如果你想要真的和睦，我们必须回到教会里面来查看这和睦的本质。你的婚姻也需要和睦，人际关系也需要和睦。如果人际关系中没有福音，没有神赐的新的本性，那个和睦是一个虚假的，是一个暂时的，罪没有除去就不可能有永久性的和睦，也不会有终究那个永恒的和睦。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到这里，我们能起立来祷告。